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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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又有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这一次要带大家回到了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罗炳宏，也是我们的副工程师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呢就是以人本城市再进化，用中央跟地方来一起携手打造一个会呼吸的生活街道。那么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生活中呢有一个开心的道路，然后走起来又舒服，然后呢又不会让自己有一种叫压力。因为平常工作就有压力，但是如果你走路的时候有可以想法，好，也可以让自己慢慢放空，甚至想点事情，又是个好走的道路，我相信是每个人想要的。那今年呢十大优选的路段的背后有一些关键真相要来跟大家讲，这也是国土署公布第三梯次的十大优选路段。那么哪一些路段呢，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来让副工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工程师，我叫罗炳宏。
是
会跟大家聊到，就是有一个我们从平台创立以来到目前为止创立了一个东海商圈啊，那他是创下了这个票数最高的记录，那稍后也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对，
没错，当然今天我们就是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要大家了解这十大优选路段到底厉害在哪里。那为什么刚才讲到东海这个商圈可以拿到第一，什么样的一个提案才是真的被选中哦？那当然从这个3月16到5月17吸引太多人的这个参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成绩啊，表示说呢我们的民众呢已经开始关心我们使用的道路。那评选的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以及呢我们的票数多到得奖，还是说他好到得奖，这也是个重点哦，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工程师了。
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好。那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先来讲讲这第三梯次的投票的成果。那在这刚刚雅瑶主持人这边有提到，我们在这两个月的时间总共有新增了大概16600多组账号来参与这个平台，有，因为我们原本在活动 动开始之前也不知道说，哇，原来这一梯次会有这么多的人想要再参与进来。那最后也总共提案加支持的票数大概有8万多件，那还也是比上一梯次还多多了不少。对对对，所以也是创下了我们从2013年起这个平台创立以来最高的参与的记录。那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我们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我们三梯次的标准都有些微的调整啦。那像这第三梯次来说，我们一样是选出10条票数最高的路段来作为优先改善的路段。那我们一样会有遴选的标准啊。举例来说，就是直辖市会各一件，嗯，很简单，那就是这6都的直辖市里面，每个直辖市票数最高的那个路段，那就是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所以6条就选出来了。那其余的16个一般县市，我们会从里面选出4个案件，那就是票数最高的案件，所以就6+4=10，这就是我们这一梯次选出的前10名的应该要优先改善的路段。那大家就会有疑问啊，像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票数高，那就是唯一的获选的标准吗？那其实，在这一梯次里面。是这样子没错，但是这跟我们当初想要创立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想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然后想说这边可以跟
大家
说明看看，因为大家也越来越参与进来了，然后想说我们当初的构想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先初步的让大家知道。那未来几梯次的提案投票活动呢，我们可能会做机制上的调整了，所以就是
会就滚动式的方式，
没错，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公平，那资讯越来越公开，对。那我们当初在建立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想要用客观的科学化数据，那加上民众主观的针对某一些路段的投票，用客观加主观的方式找到合理的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这是我们当初的想象。那其实刚刚讲的很简单，但大家都不知道，没错，
困难度，
没错，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到说，哎，那刚刚前头说的这个客观的数据分析是怎么产出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这全台湾的所有街道的路段上面，它有没有去设置人行道，这是其中一个。有设置人行道的话，我们想象中，哎，它可能需要被改善的优先序可能会低一点点嘛，因为它已经有人行道了。
对，
那没有设置人行道路段，我想象中应该是我要先去改善它。
没错，
所以
一般民众会这样想。
没错，所以没有设置人行道的优先序会大于有设置人行道的路段。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路段周边常不常发生事故？
哎，
如果很常发生事故的话，我们应该会觉得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嘛。如果这个地方一年都没有发生任何的 A1 A2 事故，那它的优先序可能会相对低一点点。对，当然刚刚在讨论的这些前提下，都是政府部门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嘛。当然如果政府资源很多的话，那当然是所有路段都应该要去改善嘛，但是一定会有优先顺序，资源有限以外，人力也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哪一些地方先去做优先改善，我们才去想出这不同的排序标准。那第三个，刚刚是事故嘛，接下来是生活节点。如果我这个路段周边的生活节点很多的话，我想象中应该是优先去处理。为什么？因为生活节点多代表这个地方的人流多。
对
对，因为有银行，有医院，有吃的地方，没错，生活街区，那想象中这个地方应该每天的人流量会蛮多的，所以我应该要优先的去把这个地方的人行环境顾好来，这样才可以造福最大化的用路人。那接着可能有大众运输场站，我这个路段是不是在捷运站旁边，或者是公车站旁边、U-Bike 站旁边？因为有这些场站的地方，就一定有步行的需求。
对
对，因为我捷运站出来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回家嘛。
对，
那我 U-Bike 还完车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到下一个地方嘛。所以想象中这些地点也应该要被优先的照顾到。接下来可能是学区。如果旁边是小学、中学，那想象中这边应该特别重要，因为小学生跟中学生他们的容错率会低一点点，如果一不小心有发生碰撞或者是事故的话，一般的青壮年可能会有办法去 医院检查以后恢复过来，但是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没有发展到很完全，所以一发生轻微的碰撞都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所以我们想象中在学区周边的通学路径上应该也要优先去处理。那按照前面刚刚讲出来的这几个优先序的排序跟流程以后，那其实这些图纸都是具备的哦，像人口密度啦、大众运输场站啊、事故数或者是有没有人行道，这些其实都是有图层跟图纸的。那我们想象就是利用这些图纸去做加权套叠以后，找到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啊，这些是用科学化数据分析的方式嘛？那再加上民众很主观的，哎，我今天住在举例来说，我住在土城区好了，所以我很清楚土城辖区里面哪一些路段走起来相对不安全，所以我就去提案投票。对啊，这些可能是政府部门不会主动去发现的，因为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很难去知道所有380几个乡镇里面哪一些路段很危险，我可能很难去知道，需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反映给我们。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参与进来的用意，透过客观数据加主动的提出民众的需求，两个嘎在一起以后，找到优先应该被改善的路段在哪边，这是我们的想法。
嗯，
但是其实在2013年我们开始做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以来，我们就发现刚刚我前面讲的这一套那个客观数据，
对
客观数据大数据分析的模式，其实执行起来有一点点的
困难，真的有，
在于在哪一边。因为刚刚提到的人行道的图资也好，人口密度的资料也好，或者是大众运输场站的资料也好，有，但是它的精确性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高。因为人行道的图资的资料也，我们也是透过各地方政府他们去回馈给我们的，但大家也知道各地方政府目前公部门的人力来说不是这么的充沛跟完整，所以一定会有部分的路段没有去盘查到，或者是没有及时去更新，那就可能会造成这我们的这一套分析的逻辑会有 delay 或者是延迟，就跟现况不符。因为好几次也有县府的同仁来反映说，哎，这个路段我们现况明明是有人行道的，但是一不小心他资讯没有更新到，变成说这个路段分数很高，为什么？因为上面显示它无人行道，无人行道在我们这套逻辑里面就是应该要优先改善嘛，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有人行道了，它理应在被排除在外面这样，所以就是会有遇到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尝试的解决中，我们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的计划的期程是2013年到2016年，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也补助各地方政府去做街道的基础资料的盘查，所以那目前各县市政府也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了。那我们请他们去盘查的目的，就是希望去请地方政府整理出，哎，人行道的净宽够不够啊，人行道有没有设置人行道啊，有没有建筑物的退缩或者是骑楼空间。对，因为其实你建筑如果有退缩跟有骑楼空间来说，你其实可以不一定要去建置人行道嘛，因为行人走在骑楼里面也是安全的。如果你的骑楼是有整平的话，轮椅族的使用者也可以很好的在这个骑楼空间里面去做通行，那建筑物的退缩地也是。对，所以我们的想象是透过这样子补助各地方政府去做盘查的方式，那可能在今年底明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慢慢回收他们盘查出来的结果，那把这个结果导入到刚刚前面所讲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里面，那我们前头的科学化参数跟大数据就会更加的完整跟精确。那这样子完整跟精确了以后，我们想象中啦，下一梯次我们会应该会提出更客观，然后加上大家一样可以持续参与，这样的互相合作跟互相结合的方式，找出更合理性更高的一个方式。对，然后我们目前的想象是这样子。对，
其实一般的民众他也是希望说他不断的去做一个修正嘛，对不对？碰到因为很多路段是不大一样，就很多是属于这个都市地区城乡的偏乡的都有。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 好的东西要让跟大家知道说它好在哪里嘛。就像东海商圈它可以创下这样的一个历史高票来讲，很多人会觉得说它关键的成功的要素到底在哪里，它可以一下子这样冲那么多票，很多人就说这不是坐票还是灌票，这没有办法坐票灌票，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道路。对，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在抽奖哦，我就在节目里面讲它不是抽奖，好，它是真的就是属于它真的有迫切的需要，所以已经很多人来觉得这是需要的，所以它才会创造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据我所知，东海商圈这边应该就是俗称的东北商圈这边，他们能够这一次能够创下这样历史的最高票的原因，据我自己的了解，我觉得是因为有在地组织的发动，有找到这一群 key man 在哪一边，
而且他们年轻，
没错，
对，真的很年轻。
这条路段的投票是由几位学生他们来组成这个东海商圈的街道改造的一个联盟，那来找大家一起参与进来投票。那就我的了解，其实东海商圈这条路从好久好久以前，像书里面有几位前辈，他们也是读东海大学的，他们说他们在毕业以前就知道那个地方对于行人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但碍于一些原因，它的改善方案没有这么容易找得出来。对，因为相对的土地的权属有点复杂，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提出好的改善方案，也没有这么容易能够说服两边的店家跟住户去同意它。那但是这件问题该不该被解决？该，因为当地的用路人从以前这么久以前东海大学的学长姐们用到现在，
还在
就学的这些学弟妹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被改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浮出台面，让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因为这不是单一个单位应该要，
这要跨了，
对，这需要跨局处，就台东市政府来说也需要跨局处一起来想想办法，
对，
那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们也要去准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团队一起在前头就介入进来，那找提这个路段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团体们一起进来，我们听听看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也请市府说看看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那署里面也找相关的技术顾问团队去针对工程的部分也好，针对跟民众沟通协调的部分也好，我们也有相关的公信性的老师或者是教授愿意来担任这样子的指导的委员，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辅导团的方式能够让未来啊能够让东海商圈这个案子能够慢慢的改善啊，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改善的方式，像哪一边要做人行道，或者是要改成单行道等等，这些都还没有，对，大家都还在寻求共识的过程当中，所以目前最初步我们先去盘点看看这条路上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可以怎么样解决，那这样子的解决方案当地的民众店家跟学生们愿不愿意接受，那像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的票数能够那么多的原因是这个学校学生很学生数很多，那大家也打从心里面认同说这个路段应该要被
改善
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来做这件事情，那很厉害哦，据我所知，我在我的平台的第三梯次开始提案跟投票前3月16号以前，学生们就已经有
串联的共识，
串联，然后跟规划出，我们每个礼拜要去投多少票，他们已经自己去做分配了，就是这10周里面，我每一周要做什么事情，那最后几周我要去做冲刺的动作，让这个案件能够浮出台面，变成我们这个平台有史以来的最高票。那这样子以来有什么用意？第一个是全国都会
关注，
它就是一个最受瞩目的案件，那大家一定会更用力的去推动它，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不管是谁，对于学生来说也好，对于台中市政府来说也好，对署里面来说，我们都应该要更加的把关这个案件，希望它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季都有相对应的进度存在，这样子大家共同来关心这个案件，才有机会让应该说越多人去关注它，才比较容易有好的 改善的共识在这边、嗯、对啊，跟各位观众们做分享。
嗯，不过倒是哦，这个这条路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刚刚这个我们副工程师也有讲了，除了符合这个专业评估的优势，因为已经浮出台面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后续该怎么做，我们中央怎么样来去协助地方以及协助学生。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新北淡水滨海路的三段哦，这个滨海路三段它也是入选的原因哦。其实这个关键也是很特别，因为这边。是属于观光区跟一般这个上下班使用量很大的地方、欸、
嗯，哎、欸，跟各位观众们做个说明，就是刚刚姚豪也有提到说，哎、欸，其实这次蛮受瞩目的案件也有包括了新北的滨海路的、嗯、三段，
对，
那这一案我们在事后我们去查，因为刚好在提案投票的过程中，那个里的里长也有打过来询问了，因为里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没错，因为在第二梯次的新北市获选的案件，也是这位里长他来做号召，他请居民们一起来做投票，所以我觉得这位里长我觉得值得给他一个表扬，就是很积极的配合在政府部门推动的相关政策，然后去做配合跟执行。那这一梯次呢，他是提这个滨海路的三段，然后据我们所知跟看目前的那个 Google 的街景，它是一条尚未完全开辟的一个路段，但是两边都有具备一定宽度的人行道了。目前我们看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案件我们的期待会来说，如果道路打通以后，两边的人行空间是有足够的，我们就希望说，不要再去做额外过多的可能翻修或者是单纯翻新，我们希望它能够针对整个道路的断面去一起做调整，因为既然要改就尽量把它改到最好嘛，就两边翻新跟人行道拓宽以外，也希望道路的断面能够做调整，这样子通行驾驶开起来也会更加的安全，安全跟顺畅，对，这是我们的期待。那其实对于新北市来说，这一期是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案件，是他们的第二名原本前几个礼拜差一点点，但是后来里长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号召
把他翻过来，
没错，太多里长很厉害，那居民们也很支持里长，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票数就越差越多。但我们实际上去看，其实第二名是新北市土城区的玉生路。那
玉生路那边其实真的也是需要，
没错，因为它刚好是在乐立国小的前面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前头也有讲，对于署里面跟各地方政府来说，在学区周边的道路本来就是会列为是优先应该要去把它完整起来的一个人行空间呢。
对，
那乐立国小其实四周围都已经算是相对完整了，人行道都有去做建制，但是唯一欠缺的就是它学校再往前的玉生路跟玉明路的交接有一段，大概200公尺左右是没有人行道空间的。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出来以后，我不可能只在学校的周边这样绕嘛，不可能，因为我家里一定会去走出几个 block 才会抵达我家嘛，所以那一条路段算是学生每天上下学必走的路，所以我们在看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案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它蛮符合我们当初
想
象中希望能够改善的路段。那据我们所知，其实那个学校乐立国小跟当地的议员以及立委的参选人也都很积极想要改善这个路段，所以他们也有去号召民众来参与起来，但是就可惜差一点点，所以就没有获得这个全额补助的头衔跟资源。但是这个案件我们也很热心的，没错，也很关注，也跟市府这边说，如果评估后确实是有改善的需求以及必要的话，都欢迎随时都来跟署里面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循正常的程序来跟我们提案，那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会优先核定，但是就可能就没有全额补助这样子的优惠的条件，就会按补助比例的方式，我们负担多少趴数的补助款，那地方政府负担多少趴数的自筹款，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案件完整起来。这是我们觉得这一梯次新北市政府对的话题性的案件啦，就是新市路三段 里长真的很厉害，能够召集到这么多的人来支持这个案件，
那
这个
完整他的这条道路，
没错。然后外加我们也发现，这个路段其实已经在我们去年已经也补助地方政府来做这个案件的规划了，所以这个案件本来他就会去做执行了。所以透过这一次里长的号召，我们会更加的要求。跟请地方政府帮我们评估看看，哎，要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那也符合里长跟居民们当初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改善的需求，要满足它。对，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刚刚我们讲到的玉珍新美玉珍路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市府这边可以评估看看，因为我们是真的觉得学校周边的道路应该
真的需要，
应该要把人行空间给串联起来，
不然的话你就要第三次我们要投票的时候，你们再接再厉。
对，因为这个刚刚瑶瑶也特别提到。我们之后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把前一梯次未获选路段的票数用乘以一定的比例留到下一梯次的这个机制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制存在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鼓励那些持续参与进来的人。
对，我觉得
对不对？
因为他们那么的这么的关注。
没错，因为像这一次玉生路就有一点点可惜嘛，它差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一群民意代表也好，学校的家长也好，民众也好，我们不希望他灰心，我不希望他以为说哇，之后我永远都投不赢了啊！我就是当了亚军，我没有办法当冠军。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持续参与，就有机会得到第一名。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一次举例来说好，如果玉生路是2000票好了，我可能乘以一定的比例八成，所以下一梯次开始投票的时候，玉生路可能就已经有1600票了。
对啊，因为
对不对？
你用那个比例去加，
没错。然后在当梯次的提案投票期间，大家再继续努力，其实你已经领先别人很多了嘛。对，那你再继续努力一点点，再坚持一点，可能就可以获得第四梯次的冠军。那个时候就可以获得全额补助的这个资源跟第一名的这个头衔，对，
这就是有两方面哦，这是等于变双赢了哦。只是说我们也帮你找答案，而且呢，这也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的这个平台哦，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意。不过这时候呢，我们要再带大家来看看另外一条路咯。好的，当然这条道路就是台北南京西路，南京西路，不管上下班都拥塞耶。好。这个既然也会入选，因为这边很多都是属于商家外来人哈，比较多，这个说居住的人比较少哦，既然还会有这个入选，这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哎，
政策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是觉得说他这一梯次提案跟投票的路段，他很可惜他差一点点就可以作为台北市的一名第一名的案件，他现在是第二名。那我们去鼓励跟这位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有提到刚刚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个留票机制。
对，
下一梯次我们也希望你会是那一个获得全额补助的路段。那他这位民众他有点可惜的是，他也很积极的是在那条路段旁边的公园或者是公有地上有去跟这条路段的住户去
沟通，
然后也自主性的去介绍说，哎，为什么这个路段应该被改善，那可以朝什么样方向让这个路行。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政府公部门跟居民的互相合作，能够让整个街道环境改善的共识也好，氛围也好，能够提升，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一条路的改变哦，你说简单也不简单，但你说复杂也不复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人愿意去观察，从一个人到十个人到一百个，甚至呢到一个村邻里哦，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很多人愿意发声，愿意去行动，我觉得不管从我们听到的学生一直到居民一直到这个邻里代表，我觉得一票一直到冲到最高票，它一定不是只是个数字，而是全民运动一起来，
这个舒适圈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有改善的共识，那我相信未来所有的道路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能够更加顺利，然后尽快的让台湾成为行人天堂。
没错，而且可以看到每一条路都是闪亮亮的哦，都是有光的有热度的。当然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罗秉宏我们副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拜拜。 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赶会选。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